根據台灣國防部的公開紀錄，過去兩個星期以來，中國戰機已經八次進入台灣西南空域，次數之密集被認為極不尋常。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台海發生衝突的風險亦都會增加。在新冠疫情之中，中國卻在台灣、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以及中印邊境採取咄咄逼人的軍事作為。新加坡國際戰略研究所亞太安全之心研究員尤安格雷厄姆認為，這種同時在幾個場域開展行動的大膽和敵對性的行動，是北京戰略性機會主義的表現，顯示他對發生風險有高度容忍，對於自己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越來越不受歡迎亦都毫不在乎。不過中國的政府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教星期三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警告，美方頻繁打台灣牌，想通過設香腸的方式來到危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這些完全是痴心妄想。在中國的軍事壓力加大之下，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安全戰略中心副主任克萊尼認為，目前美台之間最重要的合作領域是軍事和防務，因為如果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最有可能的熱點就是台灣。目前是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政府系教授的克羅尼說，雖然美國對台灣有安全的承諾，但是那些不是正式防禦條約，中國共產黨可能要認為它比美國對日本和南韓同盟條約的承諾要來得更弱。曾經在五國大樓和中情局任職的克羅尼專長是軍控事務，對中國的軍事發展極為注意。在6月24日星期三，他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一場網絡討論之中指出，近年來中國軍力大幅擴張，有反艦導彈以及潛水艇等的，令到美國更難以防衛台灣的能力，因此美國和台灣應該在防務上面增加合作，協調彼此的策略和能力，確保台灣發展的軍事能力足以令到中國難以對台灣使用武力。最近才發表新書《重回大國競爭》，從古老世界到美國與中國的民主和威權對比的克羅尼，在關於這本新書的討論之中提到，他在寫作過程之中發現，很多民主原本都是規模較小的國家，但後來都有爆發性的力量而增長到更大的規模，例如古希臘和雅典、羅馬以及美國本身都是如此。他又說，所以在書裏面有一些故意而且挑釁，他寫著說，台灣的長期遠景可能甚至比中國共產黨更加好，他們見過細小的民主體制從小規模到後來他們自己成為領先強權，甚至還推翻原先更強大的獨裁對手。克羅尼又說，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是要確保中國不能夠以武力改變現象，隨著民主和威權的地緣政治更加對抗，小規模民主的台灣在大國競爭之中最好的生存途徑，就是繼續走在目前這條正確的道路上面，和更多好像美國這樣的領先民主國家發展夥伴關係，堅持自己的民主價值。此外，曾經多次訪問台灣的克羅尼亦都說，台灣最好的工具之一就是邀請更多人去到台灣去親眼看看，那裡是一個這麼好的國家，有興盛的資本主義民主，在那一方面台北和北京的不同是完全沒辦法比較的。在《重回大國競爭》這本書當中，克羅尼以古雅典和斯巴特、中世紀的威尼斯、20世紀的英國、德國到冷戰時期的美俄等案例分析民主和威權的優缺點，而他的結論是民主勝於威權，因為民主有很多的優勢，例如有能力創造長期經濟增長、建立同盟、達成國際協定以及維持穩定以及合法的治理等等，因此美國的民主要遠比俄羅斯或者中國的威權體制更能夠維持全球領導的地位。而至於威權體制，克羅尼說，獨裁者追求的是個人權力而不是國家的治理，對內部的控制要遠遠要超過外部因素的考慮，威權體制相互間並不信任， 亦都因此难以结交盟友，即使签署国际协定，亦都经常会欺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